今日我哋要读嘅经文咧，系记载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-22两节嘅经文。咁亦都系卢志成实习传道一阵要传讲嘅信息嘅经文嚟噶。我哋睇到嘅时候，我哋都一齐嚟到读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：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次。我们请卢志成实习传道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早好开心，我喺台上见到台下好多弟兄姊妹参加实体嘅崇拜。咁我盼望当疫情慢慢完结嘅时候，我哋唔单止回复我哋平时嘅生活同埋工作，我哋亦都可以翻嚟，我哋开始实体嘅聚会。今日我同大家去思考嘅主题系学习饶恕。当你一听到饶恕，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想 Stephen，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题目呢？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去驱使你要讲饶恕？会不会是讲给我听呢？为了避免大家去揣测，不如我就简单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选今天这个题目。在两个礼拜前，当我去预备今日信息的内容的时候，我发觉去講一些關於節期的信息又似乎太過早。經生弟兄正話講，我哋仲有3-4禮拜先到復活節。咁我喺度諗啊，究竟我講啲乜嘢呢？於是我就去做咗一啲嘅 research， 我嘗試去揾下耶穌基督喺佢嘅時間嘅3月份，喺佢未釘十字架之前，究竟耶穌基督俾咗我哋一啲咩嘅教導？究竟他讲了些什么呢？我发现主耶稣在世最后的3月份所讲的，应该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和19章。马太福音18章是福音书最先出现两个字是很特别的，就是教会。这章的经文主要分开两个大段，第一个大段是关乎耶稣对教会纪律的教导，比如怎样处理和挽回犯了罪的信徒。第二段是关乎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相处的艺术。耶稣在这个段落里面，他只是讲了一个议题，还是呢就将这个议题想解释清楚，他用了一个很清楚的比喻来解释。这个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议题就是饶恕。今早我会同大家一起去看这段的经文，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学习饶恕。在领受上帝话语之先，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低头，我们同心来到仰望神。请大家低头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，你亲自启示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田，而让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，得着改变。主啊，愿意我们每一位能够成为一个听道而行道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，阿们。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可能你会发现每日上班的办公室里面都充满着各种的政治角力。可能你会发现，甚至当我们回教会，你都觉得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可以畅所欲言，连跟弟兄姊妹交往都要步步为营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的，有很多时候形成一个张力。因此无论是你所看的小说看电视剧或者 YouTube 的视频等等，最吸引你的情节内容，有人说可以用4个字来总括， 就是恩怨情仇。很多的劇集、電影情節、小說等等，之所以這麼吸引我們一路追下去，就是那種恩恩怨怨、情情仇仇。它就好像雜根亂草一樣糾結在一起，所以這些一切一切都形成了一張關係複雜的網絡。有一件事很奇怪的，就是當我們看電影、看電視劇的時候，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甚少是看到一些以謠書為題材的作品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謠書真的很難的。我在工作上認識到一位朋友，他告訴我，他20年前剛剛開始做事的時候，他被幾個跟他同一個部門的同事孤立，並且他們向他的上司投訴，捏造毀壞他個人的誠信，最後他竟然被公司解僱。這件事對我朋友打擊很大，他告訴我20多年來他仍然都是放不下，不能夠釋懷。每次當他想到這件事，他的心就很痛，有時痛到他要吃止痛藥。他每天的生活充滿著苦澀，因為他心中仍然憎恨，很憎恨那幾個陷害他的同事，使到他的心理、情緒都受到很嚴重的影響。他經常失眠，經常發噩夢，他失去了食慾，他身體的免疫系統的功能一路的下降。好不幸，7年前他患了心臟病，三年之後他確診癌症。這個就是我這位朋友不幸的經歷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你生命當中有沒有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令你放不下，而經常令你硬住硬住這樣。盼望今天我們一起從聖經去學習謠書這個功課。聖經對謠書的教導是很直接的，聖經教導我們，我們要去謠書。是啊，謠書真是一個很艱難的功課，但是聖經中卻給謠書一個很崇高的價值。不如我們首先看一看馬太福音18:21-35這段經文的內容。我先跟大家讀21-22，大家都讀了，我現在讀給大家聽。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當饒恕他幾次呢？到7次可以嗎？22，耶穌說，我對你說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次。這個是一個很生動的故事。經文一開始就說那時，那時是什麼時候呢？那時就是指彼得剛剛聽完主耶穌前面所說的說話，說到關於當信徒犯罪而他們又不肯悔改，教會要按住主耶穌的教導對他們有合理的處分。彼得聽完之後呢，他就立刻問主耶穌，他說有弟兄得罪我，我饒恕他7次夠不夠啊？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彼得說這句說話的時候，旁邊的人可能都認為他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，因為按猶太的拉比勸勉人去饒恕人，他們是有一個上限的。那這個上限是多少呢？這個上限大概是饒恕對方3次。現在彼得問主饒恕人7次夠未？按常理，耶穌這次應該是大大要誇獎彼得才對，因為饒恕7次已經遠遠超過拉比的上限。耶穌怎樣回答他呢？耶穌回答他分開兩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剛讀22節，耶穌說，我對你說，不是7次，是70次。饒恕人70次，即是490次。你估神是不是要你用計算機去計清楚呢？不是這樣的意思。70:7的意思是要你不要再去計，即是我們廣東話說沒有計，不要計。總之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就饒恕他。耶穌的回答第二個部分就是記載在23-35。在這裡呢，耶穌就隨即舉了一個比喻來到去解釋他所說的說話。那不如我們一起讀23-27先啦。預備起。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， 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：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有一日，王就将一个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，他欠了王多少钱呢？他欠了王一千万两银子，释译本译做六千万个银币。当时的仆人一天一日的工资呢，只不过是赚一个银币左右。如果这个仆人要还清所有的债务，你知道他要做工要做多久呢？但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计一计，除了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仆人即是说他每年可以工作312日。如果他每年都是零消费，我意思即是说只是储钱不花钱的，他净收入呢是310个钱银币，即是说他要跟这个主人做192307年才可以完全还清他的债项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一世他都不可能还清这笔的巨债。王对仆人说：你赶快将钱还给我，如果你不还的话，我就将你下监；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还的话，我唯有就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当奴隶这样去卖给人，卖到的钱是还给我。圣经说那个仆人听到之后，他走到去主人面前苦伏拜他，苦苦哀求他宽容他。结果我们正话都读，主人就动了慈心，不单止将他释放，并且主人还免他所欠所有的债务。这个主人将他从监，即从个监那里放他出来，不用他坐监已经是恩典了。主人甚至不需要他还这笔的巨债，这个是大恩典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跟住落嚟发生嘅事系点样样？比如我读俾大家听，第28到30节，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抽着他，捏住他的喉咙说：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竟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这个刚刚被主人免了巨债的仆人，圣经说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撞到他的朋友，这个朋友欠了他10两银子。新译本译10两银子是等于100个银币，是相当于一个仆人大约做3个月工左右的工资。仆人向他的同伴追债的方式是动粗，是跟对方动粗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经文说他抽住他，他捏住他的喉咙。相反，之前王向仆人追债的时候却是没有动粗的。第29节，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如果你留意一下，这个同伴所采用的语气、态度、行动跟刚才仆人央求的王完全一样的。结果这个仆人竟然将他的同伴下在监里面，要直等到他还清他的债才可以放他。请你同我一起去读第31节，预备起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他身边的人可能看不过眼，督他背脊，于是就去仆人的主人那里投诉。这个主人知道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圣经说他很生气很生气。我们一起去看32、33节，预备起。于是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：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怜恤你吗？我继续读下34、35节。主人就大怒， 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35节，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主人知道这个仆人竟然没有用同一把尺来到去宽容，来到去宽恕别人，相反他用最恶的手段对待欠他债的同伴。现在主人改变主意了，他要仆人，他将仆人交给掌刑的，即是说要将他下监，一直要等他还清所有债为止。这个就是主人以这仆人之道还治这仆人之身。这个不愿意饶恕他同伴的仆人，他的主人亦都不会饶恕他，他的结局就是一生一世在监狱中度过。耶稣最后以一个总结来到去 wrap up 他的比喻，第35节就是这个比喻的总结，我们一起读吧。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当彼得问耶稣饶恕人7次够未，耶稣回答70个7次。耶稣并不是要我们逐次数逐次计，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无限量的赦免得罪我们的人。这个比喻的信息提醒我们，你和我都是欠下天父巨债的人，我们每日得罪神得罪人，我们每日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每日犯罪，所以所欠神的我们一世都还不清。不过天父饶恕我们，宽恕我们，主耶稣很想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去学习饶恕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既然我们接受了天父极大的宽恕，他赦免了我们一切我们还不清的巨债，倘若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姊妹得罪了你，他得罪你那个的银码细到只是100个银币，不是6000万个银币，你还是要斤斤计较不肯饶算对方吗？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欠天父那6000万，天父已经将那个巨额一笔勾销，不用你还。下次有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好好地去计一计。请大家留意，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条的约示，教我们怎样去开启饶恕别人的关口。我们发觉真正去饶恕人，不是要饶恕7次或者是490次，原来不是讲数目，不是讲次数。正如我们读真正读的经文，真正饶恕必定是从心里去饶恕得罪你的弟兄的。我再讲一次，真正的饶恕必定是从心里去饶恕得罪你的弟兄的。不如我们一起去读一读好吗？你读给旁边那个听，真正的饶恕必定是从心里去饶恕得罪你的弟兄。耶稣教我们要以上帝饶恕我们这份的饶恕作为基础，我们去饶恕其他得罪我们的人。耶稣在比喻中，他非常严厉的告诉我们，为什么饶恕是这么重要？因为饶恕能够反映出天父那种慈爱、恒久忍耐又有怜悯和不轻易发怒的属性。饶恕别人的前提从来都不是因为对方有没有向你道歉，对方有没有向你认错。饶恕永远是你要作的抉择。不如我们又一起读，你读给隔壁那个听，饶恕是你要作的抉择。饶恕 是你一个的决定，不管对方是不是知道他得罪了你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饶恕对方，饶恕伤害你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当你选择去饶恕人，同样你就是选择站在神的方，站在神的方面，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将祝福倾倒在你身上。你多饶恕，你就多得神给你的祝福。可能你会这样想，哇， 咁多饶恕，咁我咪好蚀底？嗱，弟兄姊妹，喺人面前你可能好吃亏，但系喺神面前你却系蒙福嘅，因为你若饶恕人，圣经话天父就必饶恕你，你嘅祷告就必蒙垂听。饶恕人系一个怜恤嘅行动，虽然你觉得对方唔值得你饶恕，但系因为你有神嘅爱喺你里边，你就可以怜恤伤害你的人。当我们被人伤害，有时候我们会仇恨对方，仇恨 会让人蒙蔽了自己的眼睛，你看不到真相。仇恨只能够叫我们从一个角度很狭窄的去看一件事情，而不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去俯瞰整个的画面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，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道，不容易实践的道理。一想起饶恕，很自然我就想起旧约的圣经人物，哪一个？约瑟，是的，约瑟。在创世纪从37到50章，一共14章的经文，是记载约瑟的故事。当约瑟17岁，正正是年轻的时候，他得到父亲雅各的宠爱，雅各特别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约瑟就每日都穿着那件彩衣，每日都做梦。他有一天跟他的兄长说，我发梦的梦境呢，是兄长你们要向我下跪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就惹怒了他的兄长，还有令他兄长越来越嫉妒他。有一天他的兄长们想办法要将他 杀掉，后来没有杀他，将他掉入坑，将他卖到埃及。17岁的约瑟，他所遭遇的，你能不能够想象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你身边的人，你最痛惜你的人，因为你做错了事，他要陷你于不义，要你被消失，好像人间蒸发一样。如果是你，试问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很难受呢？年少的约瑟被卖到一个不同文化、一个不同语言的埃及去做奴隶，他完全失去了自由，更加不要说得他要选择。约瑟的际遇就是因为他年少气盛，他讲说话得罪了他的兄长，使他被卖到埃及。从17岁被卖到30岁，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中间足足是13年。在这13年的里面，他先后经历过做奴隶、做囚犯。他在这两个阶段里面，上帝都保守他、保护他和赐福给他。他做奴隶的时候，他得到护卫长波提佛的赏识。创世纪39章第6节，这里说波提佛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他一概不知。及后约瑟很不幸，因为被主母，即是波提佛的太太，勾引不遂，而约瑟就被这个主母陷害，成为监下囚。在坐监的时候，因为他倚靠神，马上他就成为狱长的左右手，狱长很信任他。这件事之后，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因为得罪了法老而被下监，咁啱咁巧，他们同约瑟坐在一个监仓。在那里约瑟就为这个酒政和膳长解梦。更特别的就是约瑟祝福他们，告诉他们有一天你一定会放出来的，跟他们说，你归复原职以后，请你纪念我。怎样纪念他呢？就是向法老提一提我的名字，使我能够重新获得自由。果然约瑟解梦的精准呢，就令到酒政和膳长不久就被释放了，并且他们归回原职。但是又很可惜，他们原来竟然是完全忘记了约瑟，忘记到一干二净。于是约瑟又无啦啦坐了两年监，一直到他30岁那年，他卒之有机会，终于有机会翻身。在那年，埃及的法老王一连发了两个梦， 法老同埋佢兩個神僕都唔識得點樣解呢兩個夢，於是令到法老王同埋神僕個心裏邊都好唔舒服。嗱，酒政突然間想翻起解夢精準嘅藥室，於是就提議法老派人從監獄放藥室出嚟，藥室就被帶到入王宮為法老解夢。解完夢之後，藥室隨即就俾法老一個嘅提議。法老發覺，哇！這個藥室是一個有志之士，於是法老就升他為全埃及的宰相。就是這樣，藥室一個華麗轉身，就成為一人之上萬人之下的埃及宰相。不久他為法老所解的兩個夢裡面的夢境都應驗了，就是埃及要先經過七個豐年，七個豐年之後就是七個荒年。當荒年開始兩年之後，聖經告訴我們，約瑟開始遇見他的弟兄，他的兄弟們，因為一場的饑荒就將他們再次放在一起。事隔足足22年，約瑟和他兄弟再次相逢，他們被帶到約瑟的面前。當時約瑟是高高在上的宰相，而他們只不過是在下面，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跟他說話的那位就是約瑟。而約瑟當他一見到這班人，他當然是認出是他的兄弟。22年後見面，究竟是劫後重逢的驚喜，還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呢？當約瑟一見到他們，就跟他們說一句很嚴厲很嚴厲的說話，他說：你們從哪裡來的？然後約瑟就下令將他們其餘九個的人鎖起，放一個回去迦南。之後約瑟就再想一想，想一想迦南這個地方，因為那個的饑荒，他的老父雅各和他們的家人會不會現在什麼都沒得吃呢？如果再沒有糧食的時候，很容易他們就會死亡。所以三日之後，約瑟就改變他的主意，他要求只是鎖起一個，其餘九個可以立刻回家。這樣做呢，其實那九個兄弟就可以攜帶更加多的糧食回去老家，救他自己的家人。弟兄姊妹，從這個角度，你見唔見到原來約瑟嘅內心係十分之柔軟嘅？當佢作呢個決定之後，聖經描述佢嘅兄長們響下低就細細聲咁大家傾偈，彼此嘅交談。嗱，當然佢唔知道，其實佢哋講嘅話約瑟都聽到。佢哋話：報應啦，報應啦！這個必定是當日我們做了一些對不住我們弟弟的事，現在上天要懲罰，要追討我們。當時大哥哥裏面，他就這樣說，他說：我早就告訴你們，不要這樣對約瑟的了，不要傷害約瑟的了，你看看現在搞成這樣，所以流約瑟的血的罪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，要我向我們追討。在他們對話的途中，聖經告訴我們，約瑟哭了。這個是約瑟從遇他們這班兄長之後第一次哭。他之所以哭的原因，是因為他的兄長舊事重提，可能再勾起他被出賣的痛苦經歷。並且約瑟原來他現在才明白，原來不是所有的兄長都想殺他，都想置他於死地。現在他知道原來大哥裏面原先是想救他的，這一點是他以前從來不知道，他現在才明白的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九個兄弟就被釋放，就拿著糧食就回去迦南怒地。不過聖經又告訴我們，在他們返家的途中，其中一個發現他們擲糧的錢還在他們的錢袋裡面。到他們回到家裡，其他那八個兄弟亦都是同樣發現他們的口袋裡面仍然有擲糧的錢。 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令到他们很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意会到，如果这些擲糧的钱还在他们的口袋的话，即是说很容易被人误会他们拿的粮食是偷回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到现在你应该明白，其实这些一切都是约瑟所安排，是约瑟所摆布的。他的目的就是要考验一下这班的兄长们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因为被怀疑偷窃的情况底下，再回去这个埃及去救他被扣留的那个兄弟。那个兄弟叫西面。如果他们是不再回去的话，那约瑟就知道这班的兄弟们基本上他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他宁愿牺牲个细佬都不宁愿再回去埃及来到去面对这件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没多久因为饥荒还更加的严峻，就好像我们 pandemic 一样，那些兄长们再次回去埃及擲糧。今次呢他们加入了弟弟便雅悯。这次落埃及，我们就会见到约瑟第二次哭了。他哭是因为他亲眼见到自己他最亲爱的弟弟便雅悯。他们擲完糧和吃完饭之后，他们就开始起程回去迦南地。约瑟他暗中将自己所用的杯放在便雅悯的包袱里面，然后他就派人在途中拦截他们来到搜查，结果当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就找到约瑟所用的杯，于是整班人又要带回去约瑟那里。约瑟跟他们说，我在哪个的口袋里面找到我的杯，那个就是贼人，那个就要留下，其他可以走。那跟着是怎样呢？跟着就记带留，跟住咧，我哋就睇到有一個哥哥猶大，佢有一番嘅説話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猶大佢話唔得，要留我哋一齊就留低，如果要走嘅，我哋一齊要走。嗱，跟住猶大咧就講咗一篇好長好長嘅説話，而佢嘅説話最重要一句就係喺佢最後一段嘅結束嘅説話嘅時候。猶大是這樣跟約瑟說的，他說如果我父親看不到便雅悯跟我們一起平安的回去，父親就一定會傷心到致死。不如我們讀創世記第42章第32-34節，我們一起讀吧，預備起。我曾承諾父親，我若不帶便雅悯回來交給他，我便在父親面前永遠擔罪。現在求你容我留下，替便雅悯作我主的奴仆，叫便雅悯和他哥哥們一同回去。若便雅悯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見我父親呢？恐怕我看見災禍臨到我父親身上。簡單來說，猶大他願意做一個代罪羔羊，他願意留下自己來到換取弟弟便雅悯的自由。他對約瑟說，我可以留低，不過請你放我其他那九個兄弟走了。以下就是約瑟這個故事很感動的一幕。約瑟聽到猶大最後這番說話之後，他心裡面當然是非常感動。約瑟他最終發覺他的兄長們真的改變了，他確定兄長們已經真誠的悔改，他们不再是20多年前毫无亲情可言的兄长。犹大的写信亦都是他的写信表亦都是感动了约瑟的，于是他就在他手下面前情不自禁。圣经说他大喝一声，吩咐所有的侍从离开他，约瑟就在那里跟他那几个的兄弟来到相认。我读创世纪的45章4-8節给大家听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近前来，他们就近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 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这里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作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约瑟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痛苦，他对人生有了很深刻的有了更深刻的体验，因为他透过一切来到去看上帝，亦都透过上帝去看一切。他经历到在一切的事情的背后，原来是上帝作主导的，上帝甚至透过他兄长的恶行来到成就他美善的主旨意。不单止是这样，约瑟更加反过来去安慰他兄长们，叫他们不要因为曾经出卖过他们而忧伤而生气，因为全都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差他先到埃及，为要保存他们全家人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记载约瑟不单只是一次饶恕他们，两次饶恕他们，而且是多次饶恕他们的兄长。他的兄长最后一次饶恕他们是当老父雅各搬到埃及居住之后，后来雅各因为年老而死，当时他的兄长就非常之害怕，因为他说爸爸现在已经走了。约瑟可能因为父亲的缘故，在生的时候他没有报复，但是现在爸爸走了，他可能会对我们即会报复，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嘛。他们很害怕，又不敢去见约瑟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人来到去约瑟面前跟约瑟说，他说约瑟，你记不记得你父亲雅各生前的时候曾经这样跟你说，提醒你你不要记恨你的兄弟，要饶恕他们。约瑟听到之后，他当然是知道这个人来的意思是什么。那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约瑟他非常之难过，他又哭，这次他又哭，他一路哭一路说，他说为什么你们不了解我的心意呢？我不是已经饶恕了你们吗？然后约瑟就讲了一段非常感人，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学习他能够饶恕别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两句说话。我们一起读吧，第五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的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你能不能够想象这句话是出自一个曾经被自己兄弟出卖，曾经被诬告十三年，后来成为宰相的口的人说出来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。约瑟从来没有否认他心中里面的伤痛，从来没有否认兄长们对他的伤害。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没错，而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做奴隶，这十三年的痛苦是你们给我的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当约瑟想起他过去的伤痛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不能够再让他自己伤痛继续在他心里面存留，因此他选择饶恕。因为如果他不去饶恕，久而久之就会在他的心里面产生苦毒，苦毒就会带来怨恨，就会成为魔鬼攻击他的机会。我们怎样知道约瑟除去苦毒怨恨这个枷锁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瑟生他第一个孩子，生他长子的时候，他为他的仔的名字改名，来到告诉我们听他所作的决定。我读四十一章五十一节给大家听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 他除去苦毒怨恨的方法就是忘记。弟兄姊妹，你五年前、十年前所受的痛苦，靠着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忘记。但是约瑟将他的长子取名为马拿西，是提醒他忘记一切过往的痛苦，因为马拿西就是神使我忘记不再纪念的意思。每次当约瑟看见他的仔，就提醒他要忘记过去一切的苦毒。约瑟非常清楚这个属灵的原则，如果你不去忘记别人给你的伤痛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，仇敌就会紧紧地抓住你，攻击你。神使到约瑟忘记一切的痛苦。弟兄姊妹，你需要去忘记，需要马拿西，你要将你的痛苦交托给神，你需要马拿西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让你能够忘记一切的伤痛。然后你好像约瑟在五十章二十节这样，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相信约瑟是清楚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。究竟为什么他知道呢？不如我们去看第五十二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约瑟和他第二个仔改名叫做以法莲，以法莲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在痛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是约瑟受苦的地方，同时埃及是神使约瑟做上宰相位置的地方。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在平时人来说，这个似乎是一个讽刺，受苦的地方怎么可能成为昌盛呢？但是神却是可以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变为昌盛。以赛亚书有一句说话，在五十五章第九节，他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原来上帝行事往往是超越我们人的思维模式的，上帝必有他美好的安排和计划，最重要就是上帝永远在掌权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长子和次子有先后的次序？你要先有马拿西，然后才可以有以法莲，即是说你要先忘记，然之后才会有昌盛。你要先有马拿西在你心中，使你忘记过去一切的痛苦，然后你要有以法莲，这样神就能够在你痛苦受伤的里面，来到去你可以去饶恕你，在你受苦受伤的里面那个地方来到成为昌盛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约瑟就可以完全的释怀，他完全去饶恕他的兄长们。而饶恕亦都明显带来一个的行动，这个行动就是祝福。在二十一节正如我们读过，约瑟兼且还祝福他的兄长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饶恕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，我们是 victim， 人家重伤我、出卖我、陷害我，所有都是我是受害者，我很痛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研究心理学很流行的说话，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。 神学家 Joseph Matera 他有一篇文章分享，他说People who hurt others are hurting people. Hurt people often transfer their inner anger onto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.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，伤害他人的人往往是曾经被伤害过。受伤的人经常将他内心的愤怒、苦毒和怨恨转移到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身上。所以你要一定要明白，伤害你的人，对方可能是他们先是真正的受害者， 可能一个从小被人忽略，从小被人看不起，在一个长时间被人欺凌的环境长大的人，他承受很大的伤痛，他的怒气苦毒一路一路的聚集，到他长大之后面对事情，他的反应可能就是他要去伤害对方。明白伤害你的人，可能他们先是真正的受害者。在宾夕凡尼亚州 Lancaster 县住了一群 Amish 的基督徒的群体。 Amish 是一群追求传统基督信仰、着重传统简朴、以农业生活为主的方式的基督教群体。在2006年10月2日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惨剧。一个名叫 Charles Robert 的枪手冲入了去 Amish 一间学校，在一个课室里面乱枪扫射，造成10个女学生无辜的丧生。这场的惨剧令到所有的美国人都很震惊和感到很悲痛。但很奇怪，10个受害的女童的家人和整个 Amish 的社区，他没有因为这件这么轰动的事而开一个新闻的发布会，更加没有指责枪手的残酷。相反，他们以恩慈和同情的态度向那个凶手的家人伸出援手。随后电台访问了遇事的10个女生的家属，他们都向记者表示，他们说事发当日充斥在他们的脑海里面，一方面当然是失去了女儿的悲痛和难过。虽然这个的悲剧令到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挚爱，但是他们这样说，他说 In God, we don't need to think about judgment. We need to think about forgiveness and going on. 在上帝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去定对方的罪，我们需要的是去饶恕和继续我们的生活。有人问，哇，这样饶恕，他无缘无故开枪杀死你的女儿，你都可以饶恕他吗？但是这班死者的家属，他们却是异口同声，他说我们饶恕他。他们很坚定地这样说，他说是啊，我们已经饶恕了他。他们选择饶恕，不单是饶恕那位的枪手，并且他们饶恕枪手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都是同是一班的受害人。在 Amish 社区，他们 后来收集了总共有大约$500,000的款项，是想着去帮助这10个的死难家属。他们决定将筹款分开11份，不是10份。为什么？原来其中一份他们是要交给枪手的父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饶恕能够带给人爱，饶恕更加能够带给人有希望继续生活。你看不看到这幅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呢？这个就是马拿西，神能够使他们忘记，这个也是以法莲，神能够使他们在受苦的地方站起来，而他们能够选择去饶恕。使徒保罗同样劝勉以弗所教会，他在以弗所书4:32他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当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其实是他首先饶恕我们。其实被钉在十字架的应该是你和我，而不是主耶稣。就是因为主爱我们的缘故，神使那无罪的代替有罪，因为耶稣知道伤害他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原来 Amish 枪杀案那位的枪手亦都是一位受害者。警方发现枪手因为年幼的女儿早逝， 而折磨了九年，而引致到他精神困擾。旧约历代至上的作者将饶恕和医治等在一起，即是说有些地方翻译为饶恕，有些地方翻译为医治。饶恕和医治这两个字原来是出自同一个字根的，饶恕就是医治。当我们被伤害，我们受伤的情绪、愤怒等等的伤口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渴望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到从神而来那种的医治。但是上帝要将医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上帝先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靠着祂可以去饶恕。饶恕就是医治，饶恕是带来医治。饶恕和医治这两者关系是很密切，就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一样。我们看看新约圣经怎样去诠释饶恕，是有些不同的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将饶恕和释放摆在一起，即是说饶恕和释放是同一个字根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饶恕里面经历医治，在饶恕学习的功课上面，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而真正的释放。弟兄姊妹，在我完了今天信息之前，究竟饶恕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是哪一个呢？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我们去计数，而是叫我们去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明白我们的天父祂是怎样宽恕我们。我和你都是欠下罪债的人，当我们想通了之后，我们需要用同样的心来去宽恕别人。求主打开我们宽恕的窗，对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令我们很不开心、很苦毒的事情，求主医治我们的内心，释放我们的伤痛，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观点和视野。结束的时候，我好想俾自己同埋俾你一个嘅挑战，就係将今日我哋所學習到嘅去实践喺我哋嘅生活上面。求主帮助我哋一起去身体力行，去 apply 佢宝贵嘅教训。我哋一起起立，我哋一起祈祷。亲爱主，我哋感谢你，你赦免咗我哋一切嘅罪，使我哋成为你嘅儿女。求圣灵光照我哋，让我哋嘅生活响光明嘅当中，可以同弟兄姊妹和谐共处，实践彼此饶恕。正如天父上帝你藉主耶稣基督去饶恕我哋一样，使我哋成全爱人如己嘅诫命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